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瓦剌是蒙古部落，位于鞑靼西边。元朝灭亡后，其权臣蒙可帖木占据了那里。他死后，部众分为三部分，首领是马哈木、太平和把图伯罗。明成祖即位后，派遣使者前往告知。永乐初年，又多次派镇抚鞑靼帖木等人去宣谕，并赏赐马哈木等人不同数量的文起。永乐六年冬天，马哈木等人派遣暖达师等人跟随伊腊斯前来朝贡马匹，并请求封号。第二年夏天，封马哈木为特进金子光禄大夫、顺宁王，太平为特进金子光禄大夫、咸义王，把突伯罗为特进金子光禄大夫、安乐王，赐给印信和诰命。暖达师等人按惯例设宴赏赐。永乐八年春天，瓦剌又来进贡马匹谢恩，从此每年进贡一次。当时元朝君主本雅失礼和他的属下阿鲁台住在漠北，马哈木于是派兵袭击并打败了他们。永乐八年，皇帝亲自率军击败本雅失礼和阿鲁台的军队后，马哈木上奏请求早做灭寇的计划。永乐十年，马哈木攻杀本雅失礼，又上奏想献出元朝的传国玉玺，但担心阿鲁台来拦截，请求明朝除掉他。脱脱不花的儿子在中国请求遣送回去，部署中很多人随从作战有功，请求给予赏赐。另外瓦剌兵马强盛，请求给予兵器。皇帝说瓦剌骄横了，但不值得计较，赏赐了他们的使者并遣送回去。第二年，马哈木扣留赤使不遣返，又请求将甘肃、宁夏归附鞑靼的许多人都是他的亲信，请求归还。皇帝发怒，命令中官海童严厉斥责他。冬天，马哈木等人率军驻扎在印马河，准备入侵，却扬言要袭击阿鲁台。开平守将上报，皇帝下诏亲征。第二年夏天，驻扎在呼兰呼失温，三部倾巢而来作战。皇帝指挥安远侯柳生、武安侯郑亨等人先试探，然后亲自率领铁骑冲锋，大败他们，斩杀王子十多人，部众数千人。追击逃兵翻过两座高山，到达土腊河，马哈木等人脱身逃跑，于是班师回朝。第二年春天，马哈木等人进贡马匹谢罪，并归还之前扣留的使者，言辞谦卑。皇帝说瓦剌本来不值得计较，接受他们的进献，安排使者住宿。第二年，瓦剌与阿鲁台交战败逃。不久，马哈木死去，海童回来说瓦剌抗拒命令是由于顺宁王，顺宁王死后，咸义王和安乐王都可以安抚。皇帝于是又派海童去慰劳太平和把突伯罗。永乐十六年春天，海童与瓦剌共使一同前来。马哈木的儿子托欢请求继承爵位，皇帝封他为顺宁王。而海童和都督苏霍尔辉等人带着彩币去赏赐太平、把突伯罗以及他们的弟弟昂克，另外派使者祭祀已故的顺宁王。从此瓦剌再次进贡。永乐二十年，瓦剌侵略哈密，朝廷责问他们，他们派使者谢罪。永乐二十二年冬天，瓦剌部署赛因打利前来投降，任命他为所镇抚，赏赐彩币、席衣、鞍马，并命令有关部门提供用具。从此以后，归附的人都按此例。宣德元年，太平去世，儿子捏烈忽继位。当时托欢与阿鲁台交战，打败了他，阿鲁台逃到母那山和察罕瑙腊之间。宣德九年，托欢袭击杀死阿鲁台，派使者来报告，并请求献上玉玺。皇帝赐敕书说王杀了阿鲁台，可见王能报复世仇，很好。但王所说的玉玺流传世代的远近并不在于此，王得到了它，王使用它就可以了。仍然赏赐铸丝五十表里。正统元年冬天，陈国公朱勇说近来瓦剌托欢派兵追击鞑靼朵之伯，恐怕会吞并他，日益强大，请求敕令各边境广积储备，以防不测。皇帝赞许并采纳了。不久，托欢内部杀了咸义王和安乐王两人，吞并了他们的部众，想自称可汗，部众不同意，于是共同立托托不花，将之前吞并的阿鲁台部众归还给他。托欢自己担任丞相，住在漠北，哈喇琛等部都归属他。之后袭击打败了朵之伯，又胁迫引诱朵颜各位窥伺边塞。正统四年， 脱欢去世，儿子也先继位，称太师怀王。于是北部各部都服从归属也先，脱脱不花只有空名，不再能控制。每次进贡，主臣同时派使者，朝廷也分别用两封敕书答复，赏赐非常丰厚，并赏赐他们的妻子和部落首领。按旧例，瓦剌使者不超过50人，但为了贪图朝廷的爵赏，每年增加到2000多人。多次敕令不遵守约定，使者往来常进行杀掠，又挟持其他部落一同前来索取中国贵重难得的物品，稍有不满就制造事端，所赐财物也每年增加。也先攻破哈密，抓住王和王母，后来又归还，又和沙州、赤金蒙古各位联姻，打败乌梁哈，胁迫朝鲜。边疆知道他们一定会大举入侵，多次上书，朝廷只是敕令警戒防御而已。正统十一年冬天，也先攻打乌梁哈，派使者到大同请求粮食，并请求见守备太监郭靖。皇帝敕令郭靖不要见，不要给粮食。第二年又送信给宣府守将杨洪，杨洪上报，皇帝敕令杨洪以礼接待使者，并答复他。不久，他的部众有来归附的，说也先图谋入侵，脱脱不花阻止他，也先不听，不久约各藩共同背叛中国。皇帝下诏询问，没有回应。当时朝廷使者到瓦剌，也先等人有什么请求，没有不答应的。瓦剌使者前来，更增加到3000人，又虚报人数，以冒领粮食俸禄。礼部按实情给予，所请求的又只得到1/5，也先非常恼怒。正统14年7月，于是引诱胁迫各藩分道大举入侵。脱脱不花率乌梁哈进犯辽东，阿剌志愿进犯宣府，包围赤城，又派其他骑兵进犯甘州，也先亲自进犯大同。参将吴浩在猫庄战死，告急文书接连送到。太监王振挟持皇帝亲征，群臣在宫阙下劝阻，没有成功。大同守将西宁侯宋英、武进伯朱冕、都督石亨等人与也先在洋河交战，太监郭靖监军，诸将都被他控制，军纪败坏，全军覆没。宋英、朱冕战死，郭靖藏在草中得以逃脱，石亨逃回。皇帝车驾到达大同，连日风雨很大，军中又常有夜惊，人心恐惧。郭靖秘密对王振说，才开始回师。皇帝车驾回师到宣府，敌众袭击军队后方，恭顺侯吴克忠抵抗，战败身亡。陈国公朱勇、永顺伯薛寿率40000人继续前进，到达耀儿岭，伏兵发起，全军覆没。第二天到达土木，朱臣建议进入怀来防守，王振却因辎重而急忙停下，也先于是追上。土木地势高，挖井2丈深，得不到水，取水道路已被敌人占据，众人干渴，敌骑越来越多。第二天，敌人见大军停止不动，假装撤退，王振急忙命令移营向南。军队刚移动，也先集合骑兵从四面冲击，士兵争先逃跑，队列大乱，敌人跳入阵中，六军大败，死伤数十万人。英国公张辅、驸马都尉景元、尚书旷野、王佐、侍郎曹鼐、丁炫等50多人战死，王振也死了。皇帝被俘，中官喜宁跟随。也先听说皇帝车驾到达，惊愕不敢相信，等到见了面，礼节十分恭敬，奉皇帝住在他弟弟伯颜帖木儿的营地，用之前俘获的校尉援兵来侍奉。也先想图谋不轨，恰逢大雷雨震死了也先所骑的马，又见到皇帝请帐有奇异瑞兆，才停止。也先挟持皇帝到大同城，索取金银，都督郭登给了3万2白银。郭登又谋划夺皇帝入城，皇帝阻止没有成功，也先于是挟持皇帝北行。九月，成王从监国即皇帝位，尊皇帝为太上皇帝。也先假称奉上皇回来，从大同、洋河到达紫荆关，攻破关口，直逼京师。兵部尚书于谦都率武清伯石亨、都督孙唐等人抵御，也先邀请大臣出迎上皇，没有成功。石亨等人与他交战，多次打败他。也先夜间逃跑，从良乡到紫荆，大掠而出。都督杨洪又在居庸关大破其残余部众，也先仍按上皇北行。也先夜间在御帐上远远望见赤光闪烁，如同龙盘，非常惊异。 野仙又想献上他的妹妹给上皇，上皇推辞，他更加敬服，时常杀养马，设酒祝寿，叩头行君臣之礼。景泰元年，野仙又奉上皇到大同，郭登不接纳，仍图谋夺取上皇，野仙察觉，领兵离去。起初，野仙有轻视中国之心，等到进犯京师，见中国兵力强盛，城池坚固，才开始大为沮丧。恰逢中国以诱杀贼太监喜宁失去了间谍，而拖拖不花，阿剌之院又派使者与朝廷议和，都撤回所属部众，野仙也决意息兵。秋天，皇帝派侍郎李石、少卿罗启指挥马正等人携带喜书前往宣谕拖拖不花和野仙，而拖拖不花、野仙所派的皮儿马、黑马等人已到，皇帝于是又派都御史杨善、侍郎赵荣率领指挥千户等人前往。野仙对李石说，两国一速和好，吟诗晚上到，大驾早晨出发，只需派一两个大臣来。李石回去，杨善等人到达，表达了奉迎上皇之意。野仙说，上皇回去应当仍做天子吗？杨善说，天位已定，不再更改。野仙引杨善见上皇，于是设宴饯行，送上皇回去。野仙坐在地上弹琵琶，妻妾敬酒，看着杨善说，都御史请坐。杨善不敢坐，上皇说，太师叫你坐就坐吧。杨善遵旨坐下，随即起身周旋其间。野仙看着杨善说，有礼。伯颜等人也各设宴饯行完毕，野仙筑土台，让上皇坐在台上，率领妻妾部长在台下罗列下拜，各自献上器用饮食等物。上皇出发，野仙与部众都送了约半日路程，野仙、伯颜才下马伏地痛哭说，皇帝走了，何时才能再相见？很久才离去，仍派其头目70人送到京城。上皇回来后，瓦剌每年进贡，对上皇也另有进献。于是皇帝想断绝与瓦剌的往来，不再派使者前往。野仙为此请求尚书王直、金莲、胡英等人相继说，断绝往来将引发事端。皇帝说，派使者有前世，正好滋生事端。从前瓦剌入侵时，难道没有使者吗？于是敕令野仙说，以前使者去，小人言语长短，导致失和。朕现在不再派使者，而太师请求，很无益处。野仙与拖拖不花内部互相猜疑。拖拖不花的妻子是野仙的姐姐，野仙想立他姐姐的儿子为太子，拖拖不花不同意。野仙也怀疑他与中国相通，将谋害自己，于是治兵互相攻击。拖拖不花战败逃跑，野仙追杀他，抓获他的妻子儿女，将人畜分给各部署。于是乘胜胁迫各藩，东到建州、乌梁哈，西到赤金蒙古、哈密。景泰三年冬天，派使者来祝贺明年正旦，尚书王直等人又请求达派使者回报。下兵部商议，兵部尚书于谦说，臣职则是司马，只知作战而已，出使之事不敢参与。诏令仍然不派使者。第二年冬天，野仙自立为可汗，以其次子为太师来朝，书信称大元田胜大可汗，末为写天元月年。田胜意思是天胜，回信称他为瓦剌可汗。不久，野仙又逼迫迁徙朵颜部众到黄河母纳之地。野仙恃强，日益骄横，沉溺于酒色。景泰六年，阿剌之院攻打野仙，杀了他。达达部贝莱又杀了阿剌，夺走野仙的母亲、妻子和玉玺。野仙的诸子火忽达等人迁居甘杆河，弟弟博都王、侄子兀忽那等人前往依附哈密。博都王是哈密王母亲的弟弟。英宗复辟三年，哈密为他请求封号，诏令授博都王为都督佥事，兀忽那为指挥佥事。自野仙死后，瓦剌衰落，部署分散，其承袭代次不可考。天顺年间，瓦剌阿师帖木儿多次派使者进贡，朝廷因他是野仙的孙子，暗立厚赏他。又有扯力克，常与贝莱互相仇杀。又有拜撒哈，常与哈密一同来朝，其首领叫克舍，很强盛，多次纠集鞑靼小王子入侵。克舍死后，杨罕王称雄，拥精兵数万，克舍的弟弟阿沙为太师。成化23年，杨罕王图谋进犯边塞，哈密罕甚来报告，杨罕王不利而去，怨恨哈密，撤兵时掠夺了其大土拉。 弘治初年，瓦剌中称为太师的一个叫火忽利，一个叫火古道温，都派遣使者来朝进贡。吐鲁番占据哈密时，都御史许靖用金银布帛重力诱惑这两个部族，让他们出兵击退了吐鲁番。瓦剌的部长卜六王驻扎在把斯阔。正德十三年，吐鲁番侵犯宿州，守臣陈九畴于是赠给卜六王彩色绸缎，让他乘虚攻破吐鲁番三座城，杀死掳掠上万人。吐鲁番因畏惧而被迫求和。嘉靖九年，双方又因联姻之事产生仇怨。吐鲁番日益强大，瓦剌多次战败受困，加上其部众经常自相残杀，很多人归附中国，哈密又趁机侵扰掠夺。卜六王支撑不住，也请求归附朝廷。朝廷没有允许，将他遣送出关，最后不知所终。朵颜、扶余、泰宁是明太祖设置的三个卫所。其地势乌梁哈地区，在黑龙江南面，渔阳塞北。汉代鲜卑、唐代吐谷浑、宋代契丹都曾占据此地。元代是大宁路北部边境。明太祖拥有天下后，东部藩属辽王、会宁王、朵颜元帅府相继请求归附。于是就在古惠州之地设置大宁都司瀛州各位，封儿子朱权为宁王，镇守此地。后来多次被鞑靼劫掠。洪武二十二年，设置泰宁、朵颜、扶余三位指挥使司，让他们的头领各自统领部众，作为支援。从大宁以南到喜峰口，靠近宣府一带，称为朵颜；从锦州、益州经过广宁到辽河一带，称为泰宁；从黄泥洼越过沈阳、铁岭到开原一带，称为扶余。只有朵颜地势险要且兵力强盛。后来三位都被判了朝廷。明成祖从燕地起兵进南时，担心宁王从背后袭击，便从永平进攻大宁，攻入城中，设计胁迫宁王，同时重金贿赂三位，说服他们归附。成祖出发时，宁王在郊外为他饯行，三位也跟随，一声呼唤全部响应，于是簇拥宁王向西入关。成祖又挑选其中三千人作为骑兵参与作战。天下平定后，将宁王迁到南昌，将行都司迁到保定，于是把大宁土地全部割让给三位，作为对先前功劳的补偿。明成祖即位之初，派百户裴押师礼等人前往告知。永乐元年，又派指挥萧尚都携带敕书前往小玉。第二年夏天，头目托尔火察等294人随萧尚都来朝进贡马匹，命托尔火察为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，哈尔兀傣为都指挥同知，掌管朵颜卫事务。安初和吐布申都为都指挥佥事，掌管扶余卫事务。呼喇班胡为都指挥佥事，掌管泰宁卫事务。其余357人各受指挥、千百户等官职，赐给诰命、印信、冠带以及白金、钞币、席衣。从此三位朝贡不断。永乐三年冬，命来朝的头目阿散为泰宁卫长卫士、都指挥佥事，其朵尔朵沃等人分别给予不同等级赏赐。永乐四年冬，三位发生饥荒，请求用马匹换粮食，皇帝命有关部门按马匹高低各加倍给价。后来三位暗中依附鞑靼侵略边境守军，又假借买马进行窥探，皇帝下诏严厉斥责，令他们用马匹赎罪。永乐十二年春，三位在辽东交纳3000匹马，皇帝敕令守将王真每匹马各给布4匹。后来三位又被判依附阿鲁台。永乐二十年，皇帝亲征阿鲁台返回时，攻击三位在曲烈河大败其部众，斩首无数，前来投降的人释放不杀。明仁宗继位，下诏允许三位自兴。洪熙元年，安初奏报其印信被贼寇抢走，请求重新发给，获准。冬天，三位头目阿者突前来归附，授予千户，赐给钞币、席衣、鞍马，仍命有关部门供给器具。从此以后，前来归附的人都按此例。明宣宗初年，三位在永平、山海关一带掠夺，皇帝准备亲自征讨，三位头目都认罪进贡，朝廷像当初一样安抚接纳。宣德七年，重新发给泰宁卫印信。秋天，因朵颜头目哈拉哈孙、扶余头目安初、泰宁头目托火赤等人长期恭顺侍奉朝廷，加赐不同等级的织金彩币表里。正统年间， 三位多次侵犯辽东、大同、延安境内。独使守备杨洪击败他们，擒获其头目朵鸾贴木。不久，三位又依附瓦剌野仙，泰宁的卓赤把女儿嫁给野仙，都暗中充当耳目。入贡时经常改名，且互相使用印信，又向东联合建州兵进入广宁前屯。皇帝厌恶其反复无常，正统九年春，命陈国公朱勇协同恭顺侯吴克忠出喜峰口，新安伯徐亨出界岭，都督马亮出刘家口，都督陈怀出古北口，各率精兵10000人分路剿灭。朱勇等人捕获三位中侵扰边境的人，送到京城，并夺回所抢掠的人畜。卓赤等人扣押肥和卫使者并杀死。肥和卫头目别里格在格鲁昆叠连与卓赤交战，卓赤大败。瓦剌又分路拦截追杀，建州也出兵攻击，三位处境十分困难。正统12年春，总兵曹毅、参将胡元、都督焦礼等人分路巡视东部边境，正遇三位入侵，发起攻击，斩32人，俘虏70余人。同年，瓦剌塞堪王又击杀朵颜的哪儿不花，大肆掠夺而去。野仙随后到来，朵颜、泰宁都无法支撑，请求投降，只有扶于逃往脑温江躲避。三位更加衰弱，因畏惧瓦剌强大，不敢背叛，仍每年前来进贡，只是为了贪图明朝赏赐，但又心中怀恨边疆的绞杀，所以长暗中图谋报复。正统14年夏，大同参将石亨等人在剑溪山又攻击三位道边者，擒斩50人，三位更加怨恨。秋天，引导瓦剌大规模入侵，英宗于是在此役中被俘。景泰初年，朝廷仍派遣使者安抚小玉。三位接受野仙的旨意，多次在非规定时间入贡，多派使者往来侦查明朝情况。后来野仙虐待他们，又强迫迁徙朵颜部众到黄河母那地区，三位都难以忍受，于是暗中向明朝透露瓦剌情报，请求允许靠近边境驻扎。按旧制，三位每年3次进贡，其贡使都从喜峰口查验进入，有紧急情况则允许从永平进入。当时三位使者有从独石及万全右卫来的，边臣报告此事，皇帝下令阻止。天顺年间，三位曾乘机掠夺边境各地，又暗中勾结达达贝莱，常为他做向导，所派使者与贝莱使臣一起朝见。明朝待达达优厚，三位请求增加赏赐未获准，十分愤怒，于是更加与贝莱勾结。成化元年，头目朵罗干等人率兵随从贝莱，大举进入辽河。不久，又向西依附毛里孩，向东联合海西兵，多次入塞，又时常单独出没在广宁、益州之间。成化九年，辽东总兵欧信派偏将韩冰等在兴中击败他们，追到麦州，斩62人，缴获马匹、牲畜、器械近千。同年，喜峰守将吴广因贪污贿赂，失去3位人心，三位入犯，吴广下狱而死。第二年，三位又掠夺开元，庆云参将周俊击退他们。成化14年，下诏恢复三位马市。当初，国家设立辽东马市3处，一处在城东，一处在广宁，都用来接待三位。正统年间，因三位部众多次叛乱，停止了马市。适逢达达满都鲁暴虐强盛，侵略三位，三位头目都逃到塞下躲避，多次饥困，再三请求恢复马市，不被允许。到这时，巡抚陈越向皇帝进言，才获准。满都鲁死后，一司马因掌握兵权，三位又多次被他所困。成化22年，达达别布那还率30000人进入大宁、金山，渡过老河，攻杀三位头目伯颜等人，掠去人畜10000。三位于是纷纷携带老弱，逃到边境藏匿。边臣刘禅报告朝廷，下诏供给草料粮食，优加抚恤。弘治初年，三位常盗掠古北、开元境内，守臣张玉、总兵李镐等人设计又杀了前来贸易的300人。于是三位向北结交托罗干，请求为他报仇，多次侵犯广宁、宁远等地。当时海西的上古因不能通贡而背叛明朝，多次用兵阻止各藩部入贡，各藩部都怨恨他。朝廷不久允许上古归顺，抚宁蒙克帖木儿等人均以上古为借口入侵辽阳，杀掠甚多。达达小王子多次掠夺三位， 三位因此各自到边关认罪，朝廷允许，但他们只是表面恭顺而已。朵颜都督花当依仗地势险要而骄横，多次请求增加贡品和赏赐，不被允许。正德十年，花当之子把儿孙率1000骑兵毁坏鲶鱼关，进入马兰谷大肆掠夺，参将陈前战死。又率500骑兵进入板场谷，1000骑兵进入神山岭，再有1000余骑兵进入水开洞。事情上报后，命副总兵桂勇抵御。花当退去，驻扎红罗山，藏匿把儿孙，派妻子打哈等人入朝请罪，下诏释放，不予追究。正德十三年，皇帝巡游至大喜封口，准备征召三位头目，让他们全部到关下宴饮慰劳，但未实行。当把儿孙侵犯边境时，朝廷下诏削去其职务。把儿孙死后，其子伯格入贡。嘉靖九年，下诏授予伯格其父爵位，而打哈自认为是花当之子，却未得官职，愤怒，于是先后在冷口、擦牙、喜峰一带掠夺。参将袁继勋等人防御不力，都被逮捕治罪。嘉靖十七年春，指挥徐浩又杀泰宁部九人，其头目把当亥率众侵犯大清堡，总兵马勇攻击并斩杀了他。其部署把孙帅朵颜部众再次入侵，镇守少监王勇与之交战，战败。嘉靖二十二年冬，三位围攻慕田谷，杀死守备陈顺，副总兵王继祖等人赶赴救援，击斩30余人。同年，下诏撤销原先设置的三位马市，并新设的牧市也撤销。秋天，三位又引导达达侵犯辽州，进入沙河堡，守将张景福战死。三位接连侵犯，实际上是朵颜部的哈州、陈通氏在唆使。这两人都是中国人，被掳后为三位所用。嘉靖二十九年，达达俺答谋划侵犯京畿东部，哈州为他指路朝河川。俺答移兵白庙，接近古北口，哈州假称敌军已退，边被松懈，俺答于是从鸽子洞、曹鱼沟进入，直犯京畿。后来俺答请求开设马市，哈州又往来引诱阻挠。嘉靖三十年，蓟辽总督河洞将其缉捕借送京城，处死。朵颜的通罕是俺答之子心爱的岳父。嘉靖四十二年，古北口哨兵出关，被朵颜扑杀。不久，通罕扣关索要赏赐，副总兵胡振设伏将他抓获。总督杨选打算以此牵制心爱，于是将通罕拘禁，令其诸子轮流为人质。三位极为愤恨，于是引导俺答入侵掠夺顺义及三河，杨选因此获罪。万历初年，朵颜的长昂日益强盛，所求赏赐未获满足，多次纠集部众入侵掠夺，截断各藩部贡道。万历十二年秋，又引导士蛮率4000骑兵分掠三山、三道沟、锦川等地。守臣李松请求紧急剿灭长昂等人，朝廷议论未予听从，紧急去其每月赏赐。不久，长昂又率1000骑兵侵犯刘家口，官军抵御，杀伤相当。于是长昂更加跋扈自恣，向东勾结士蛮，向西与白红大联姻，骚扰各地边境。万历十七年，联合达达东西二部侵犯辽东，总兵李成梁追击，官军大败，被歼800人。又过两年，在独石路大肆掠夺。万历二十二年，又率众进犯中后所，攻入小屯台，副总兵赵梦麟、秦德仪等人力战击退。第二年潜入喜峰口，官军擒获其头目小郎。万历二十九年，长昂与董狐狸等都来归顺，请求恢复宁前牧市，获准。万历三十四年冬，又纠集达达班部时，白岩台吉等人率10000骑兵逼近山海关，总兵江显摩击退他们。长昂又率3000骑兵窥探义院边界，边疆有防备，于是退去。随即到喜峰口，自称班白入侵，自己事先不知道。守臣详细上报，下诏允许长昂恢复贡事，按例颁发浮赏。长昂死后，诸子势力稍衰，三位都安定下来。崇祯初年，三位与察罕在枣洛兀宿交战，获胜，杀获上万，向朝廷报捷。不久，都归附于大清。